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ad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娜塔莉，来自意大利。 Ciao tutti。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儿老外看点呢，来说一说自律。这个自律呢，是花钱让别人看着我来自律。近段时间，年轻人群体当中悄然兴起了付费监督服务。一项针对1000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受访青年已经参与或者考虑加入与自律打卡相关的付费活动。近40%受访青年认为，效果并不明显。还有不少青年反映难以坚持打卡。那付费监督服务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文字、视频、打卡等方式提醒或者督促客户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任务。我在上网看了看，基本上都是请别人监督我干嘛呢？考试、学习和减肥，但是还有其他方面的那些内容，但主要的是这三项。首先，约瑟夫，你觉得这种别人看着我的自律效果会好吗？因为今天你看，约瑟夫是名外科医生，可能会经常提醒一些朋友要注意健康。娜塔莉是名老师，教授中国的孩子们意大利语。你们得自律，别老让我逼着你们去背单词等等。我相信在你们的生活当中的确如此吧。所以就说你们如何理解自律这个事情，别人看着我会有自律效果吗？
这是我认为自律是一个好习惯，然后坚持下去做。
是习惯。
是个好习惯，然后坚持下去做肯定是个好事儿。因为自律是后面才来的。我觉得自律需要坚持，如果你没有坚持就不算自律的。不管你做了多久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做好一个事情，这个是肯定是对你有好处的。所以我认为是这是好习惯跟坚持加在一起才算自律。
但是一提到坚持，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拧着自己的习惯或者好恶来的。就是至少我听到坚持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是啊，因为他坚持本来是不简单。不简单，所以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有自律？我其实看我，比如说我自己也不是说自己也很自律，但是可能别人看我是很自律，因为我一直听别人夸我说我很自律，特别是在中国，可能大家认为我是坚持做好工作，同时坚持生活，做一些运动啊，然后基本每天都还是坚持做这些事情，或者每一段时间我会发布在我这一些平台上啊，让大家看看，哎。这个人呢，其实好多年一直坚持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会夸我说自律。所以我觉得是坚持是一点困难的事情，不是所有人确实能做得到。
我觉得自律需要有，如果是一个好的习惯，一个健康的一个自律。如果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自律，我觉得你可以坚持多久对那个东西，不管是运动啊，不管你学一个语言啊，或者是，我觉得你会浪费时间。如果你不高兴或者你不开心，或者你这个东西带来你一些的不健康的东西，那这个不是一个好自律。首先我会跟我的学生第一件事，我会说我们要学一个东西为了开心，然后我们也要坚持这个东西学习。因为如果你现在坚持一个自律的一个东西，有一点困难，一丢丢困难，但是这个是为了以后的快乐。因为你学了这个一个语法，你学了一些新的一些的词汇啊，虽然你现在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做这个题很难，但是如果你有一个人带你去做这个东西，学这个东西，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点的有一点难度，但是你又进步啊，那你又进步，这个你的这个自律有好结果。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要自律，在一些方面可能会带来自己健康的一个自律，那这个是好的。比如我每天坚持走一万步、
走一万步，
对，因为我就哪怕如果今天我没做到也没关系，我今天做8000步也可以。所以我觉得自律也要有一些的分享，就是你不能太严格，也不能太松，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要交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啊、嗯，哪怕比如你今天自律，我每天不能吃太多甜品，那今天我吃了一个也没关系，好吗？咱们也可以不要太那个了，太固执那种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自律也有一件好的一个习惯，就是你每天做一件事儿，像我一样，就是那我今天从地铁call到家里，我走路就是也这个事让我更运动一些啊。
嗯，
那这个也是我也会介意我的学生，除了学习之外，坚持下去在他们的上课啊，就是出去外面运动运动，这是一个好的自律。嗯、因为首先你会卡掉一些你时间，为了你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第二，你可以去放松，你可以出去外面晒太阳、散步啊、运动啊、跑步啊。不管多长时间，哪怕也是五分钟，哪怕也十分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习惯，好的自律是这种的状态，我非常喜欢。如果有一些的自律让我不高兴，那我觉得这个不要做。
嗯，我听得出来，娜塔莉，你觉得自律是一个很好的词儿，但也别把它看得太沉重。就是他们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千万不要把说我得自律，搞得自己心理上尤其是压力重重的。
可能是我说起来可能有一点太简单，因为咱们也要分每个专业啊、每个行业有自己的不一样的。但是我怎么看，不管是每个人的生活中或者每个专业啊、每个行业啊、我觉得自律你要坚持这个东西。现在我做一个不开心的东西，为了得到一些开心的，哪怕我没得到那个开心的东西，那我换一个状态，我不再坚持了。你也可以就是试试一个月、两个月一个东西，但是你如果发现这个结果没有用，那咱们不要自律这个事情，我咱们改变一个生活方式。
那你觉得像这种付费打卡让别人来监督我，简直是白花钱了，未必我还快乐、不会有一个结果。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身体状态需要，比如一个教练，他需要一个教练给他匹配一些的锻炼的东西啊，那你花这个钱为了得到你的美美的身材啊，这个值得呀。那因为你开心，哪怕你也没减肥，那也交了一个朋友呗，对吧？咱们也不能看
还是值得。
对，
你看前边约瑟夫说他到中国，好多中国朋友老拿自律来夸他。那你在中国也是否感知到了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喜欢有自律的人？那你在意大利是否也会有经常听到别人去夸对方的时候用自律这样的一个词汇，或者意大利语有自律这么一个概念的词汇吗？
意大利人民可能他们做一件事他们会觉得这个开心，就是这个东西、哪怕小孩比如去运动，我看我姐姐的，她给报名小孩不一样的每个月或者每一段时间不一样的一些的运动，比如现在踢足球，踢了两三次不想踢了，那他不自律，然后他去游泳，从游泳到了什么什么不一样的，因为可能我们每个人还没找到自己的那个方向，所以意大利人也是这样的。我不自律这个东西，因为不一定我喜欢到底这个东西，所以我先试试好多不一样的状态。那如果我觉得，哎，我回去那个我最喜欢的状态，那我进去坚持下去在那个自律那边啊。
先别说自律，先找到自己。
对
啊，
对，你喜欢你要喜欢这个。那你如果你问我，哎，娜塔莉，你自律那时候学中文了？那时候肯定要自律，因为中文本来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语言。如果你喜欢它，你喜欢这个东西、这个文化、这个国家，那你要先自律，要坚持下去学这个东西。这个是。
那当你听到自律这个概念，是在中国听到的这个词。
是我在中国，可能在中国这个社会会听到这个，哎，我要去做这个东西，为了多坚持一会儿啊，多
别人也会夸
加油啊，
你很自律。
对，其实我觉得要每个人要叫，还是那句话，要叫自己最喜欢的状态才可以值得自律这个东西。
对比一下，阿拉伯人其实也很重视自律。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就是经常让我自己去做很多事情。就是为了让我自律，让我就是培养我这样的习惯。比如说我小时候啊，我不知道我明天上学，但我不知道我明天上哪一些课，上的几节课都不知道，所以我经常是问妈妈：“妈妈，我明天上几节课？”她说：“我妈妈是我上还是你上？”说：“咱们俩谁上？”是我上。那你去自己看，你得每天晚上就是上学之前，每天晚上你要看一眼你明天的课表是什么，上午是什么，下午是什么，有没有作业等等的。他是一直让我这样的去习惯， 自己去管理自己，所以阿拉伯人认为，自己管理自己获得一些好的效果是自律，
是自律，
是特别是学习方面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刚才你说呢，自律从你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坚持的好习惯。把这好习惯一直延续下去就是自律。其实自律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呢，它首先是出自《左传》，只是在没有人现场监督的情况下，通过要求自己，边被动为主动，自觉的来遵循，拿它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或者说按照自己的意志的道德规律而行事的道德准则。所以你看，就是自律这个词儿，我们中国人喜欢夸人，不管是夸中国朋友还是外国朋友，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美好的道德在使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你看这几年出现了不少所谓的自律产品啊，自律短视频，让你看某人五点钟早起一天能做多少事情，或者说所谓的量化生活，100天阅读自律营，每天咱们要读几本书，包括今天我们所说的付费监督服务，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市场需求，是否充分说明自律这个事儿是深深的印在我们中国人基因里的东西。
其实中国你刚刚说的没错，其实我们刚刚他里也说的，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自律或者别人夸你自律，就是在中国，我在约旦也，他们也重视这个概念，但是他不说自律，这个自律是在中国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刚你说的跟道德有一定的关系，它也是代表道德，所以我现在很喜欢听别人夸我是自律。
对，你看就是这些年呢，一些所谓的人生理念啊也很流行，比如说 YOLO， 就是有 only live once， 人只活一次，对吧？我个人理解是要享受生活的每一刻每一秒，包括一个拉丁文，应该娜塔莉很熟悉，叫 carpe diem， 对吧？拉丁语，如果直接给它翻译就是享受当下。
对，
西方的一些人生理念哲理的话，也认可，也喜欢接受，但走着走着又回归到我们自己所认可的一种传统文化道德。娜塔莉，你怎么感受？
我觉得这个 carpe diem 也可能首先有两个意思，就是你。就是在意大利我们用它在两个情况，要么是你现在抓这个机会
啊，抓住现在，
对，抓住现在，然后第二个是今天你去做这个东西的意思
啊，
就是今天你要去做，就是你
要等到明天，
别等到明天，就是每天你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今天去做，明天再说吧，看看结果好的，那明天你坚持下去；如果结果不好的，那你抓了这个机会嘛？哎，你看有双方的一个
也没有浪费这一天啊，也值了。
对，然后咱们也可以怎么理解？可能在中国是自律的这个状态，可能在欧洲可能是有一点那种独立的状态，但是还是结果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独立性也，你小孩的时候，妈妈会说：“哎，你今天自己收拾屋里。”明天，哎，你自己收拾你的书包，明天你收拾你的写字台，就是也是一个一个自律的一个状态，但是也是一个独立的，就是你去学会，所以这个状态还是不管你叫它自律，不管你叫它独立，不管你叫它 carpe diem 或者等等，还是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从小或者高中啊或者大学啊，不管什么年龄，大家意大利人或者老年人也会教我们这个，每次有这句话 carpe diem， carpe diem 就是你要去做你喜欢的东西，如果你坚持下去去做这个东西，你抓一下机会嘛，就因为你不一定知道结果是好的或者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在教育方面，我也会把这个困难的时候或者在工作方面或者一些的个人的一些情况呢，感情方面啊等等，我会记得这个，想起来，哎，那时候我们一直有这个，就是一个像一个 motivation 一样的一个鼓励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怎么说呢，你也不能一直活着在带遗憾的一个状态嘛，那还是去做一下。
明白，所以 carpe diem 并非是说一定要享受，纯享受当下，所谓的今朝有酒今朝醉，他还是说希望是抓住当下的机会，而不让它流失，总要试一试，对吧？
是。
那谭丽，你说在意大利的生活当中，朋友们会经常会说 carpe diem， 对吧？拉丁文的
对，或者我们如果我去找我老师问一些 可能我想做一些未来的决定啊，或者一些的东西啊，然后我们离开的时候，老师会说 carpe diem， carpe diem， 就是他不会跟你说拜拜或者哎回头见啊，他会用一个非常的一个有道理的一句话，就是你会想起来一辈子那个你跟老师那个聊天，可能你回头就是以后工作了呀什么。哎，你会想起来那一次老师跟你怎么说的？因为那个 carpe diem 是让你自己去做决定，就是我给你引导那一条路，但是还是你在一个十字路口，你要去怎么做，然后你会自己去选。但是我已经让你给你一些建议，一些的道理，一些奖励，一些的这些 motivation， 但是还是每个人要去自己抓这个机会。
我突然体会到这 carpe diem， 就是抓住现在，享受当下，就是类似于一个终极的语言压缩包，就类似于像在中文所说的老话说的好啊，就是就是那个碰到什么问题，我在意大利都可以 carpe diem，
carpe diem，
对吧？
我虽然不会拉丁语，但是我很熟悉这句话、carpe diem。因为在运动的世界，这个 carpe diem 这句话或者这个单词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像我这种就是拳击爱好者，我们的拳馆基本上我去的所有的拳馆，你第一个能看见的一个单词就是 carpe diem， 旁边的英文的就是 self discipline， 就是我们把这个 carpe diem 也都当 self discipline 的一种
自律，
刚刚他说的一种 motivation， 一种鼓励。所以他的 carpe diem 就是有在运动世界，特别是在剧烈一些运动，是很难做的一些运动，需要你真的坚持很久的，需要你吃苦的那种一些运动项目，需要那种 carpe diem 的状态。
因为我突然在想，就是自律它其实只是个手段，并非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说结果。你看我们即将会迎来2025年，新的一年，我相信朋友们会有一些目标，或者说2024年也许还没有彻底完成的目标，想在2025年继续给它完成，那可能会有一些自律。但是自律像咱们前面所说的，你得坚持。那如果坚持的话，一样让自己心态很舒服，有了心情再说做事情。那我觉得一个很好让你有心情的词就是 carpe diem， 这个拉丁文的短语，这样有什么事情 carpe diem， 对吧？享受当下，抓住当下，稍纵即逝的机遇，一直不断的前进。
没错，我有一件运动衣服，上面写的 carpe diem。
对，我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的那个牛仔服后边会写着 carpe diem， 这样的感觉。 对，但是我也特别希望从一个文化角度，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休闲服或者帽衫灯的后边不能写着自律二字，对吧？它也是一个道德的感化嘛。我觉得都很酷。所以你看前面说的2025年即将到来，意大利本国的媒体每次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会给出本国的朋友一些建议？
可能不会特别明显的给那种特别特别自律的那种的，但是可能他们也会更多的可能跟运动有关系嘛，让小孩可能更多运动一些啊，或者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啊之类的，就是也不是特别广告那种，但是那个 message 结果就是那样的，
就是多动啊，多运动。
对的，多动多运动。因为怎么说呢，不管是在意大利或者在中国，全世界的孩子们可能感觉很忙的样子，但是让他们多跟那个大自然那种有更多的互动，互动在户外那种。这些意大利可能特别在意这个大话题，这个也是还到现在可能特别想让家长和孩子们多自律这个坚持。比如周末的时候跟学校一起安排一些的自律的活动在外边，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然后我也给人定自己一个目标，2025的一个自律的，要报名一个运动的一个健身房什么之类的。因为
要坚持报名做一项运动是吗？
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体力啊之类的要多健康一些，因为哪怕我也敢说的，哪怕也是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已经够了，所以我这个是第一件事，我2025要做的一件事。
在我们国家这是年底，一般很多的新闻也会就是发一些安慰大家的一些话，比如说今年没有实现你的梦想不要紧，没关系，马上还有再来365天，你还有机会。这是阿拉伯人很喜欢这种方法，首先安慰再鼓励，
别在意，
对，先说没事，没关系，你没有浪费，你没有就是不用后悔，你没有错了什么， 这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你马上还要重新再给你一次机会，明年肯定还能实现
啊！让我激励
鼓励大家，就是像这个梦想，像我这样的，我希望明年我呢，就是作为心外科大夫的这些技术会越来越好啊！希望明年我从明年就开始主刀手术，也希望自己坚持做我喜欢的啊，就是运动爱好，特别是拳击啊，我非常期待明年的一些拳击大赛，还有马拉松。我一直想跑中国四大马拉松，就是北京马拉松、广州马拉松、重庆马拉松、武汉马拉松。我已经跑了北马、北京马拉松和广马、广州马拉松，还有两个就算跑了中国的四大马拉松。这是我明年的一些愿望。
啊，好吧，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主要说的是付费找人去监督的一个服务，帮助我来自律这种。让别人看着我的自律效果到底如何，我相信每个朋友都会有自己的那种感觉，或者说一个得到的结果。总之呢，我想说可能短期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行动力，但要真正长期提高自律，还需要激发我们自己的一个内在的驱动力，营造出自己的一个积极环境，最终起到监督的作用。毕竟真正的自律还得靠自己，因为它叫自律而并非他律。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Mill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娜塔莉，来自意大利。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尔斯拉玛，
谢谢大家的收听，感谢杜迪，拜拜。